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欢迎收听周广亮、周素琴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主内亲爱的听众朋友，也是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周广亮。
在收音机旁边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吗？我是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罗马书第八课。第八课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看的是全人类的罪。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到二十节。
是的，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要查考第八课的时间了。素琴刚才已经告诉我们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到二十节。那这一段经文所讲的重点，素琴你好不好给我们讲一讲？
好，保罗他在这段经文里呢，表明了普世的人都附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这段经文呢，也是从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以后的一个总结。
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开始呢，就讲人类的问题，也就是人类需要福音的理由，那一直讲到第三章的二十节，那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段的哈。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是一个大段，大的段落。
对，
一章一节到十七节我们知道是引言。那在这大的段落里面呢，使徒保罗他就将这个对象呢给他作为分类，各一个来针对。这也是在我们讲传播学啊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要针对哪一批，你要说要所谓的要这个对症下药嘛哈。每一种人有不同的问题，都需要福音，他就一个一个这样分类讲下来。那听众朋友你知道了，第一章十八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一节呢，讲的是这个外邦人那种不道德的那些问题，神任凭他们，提到三次的任凭他们。那原因呢，是人能够知道神，但是神却不去荣耀人却不去荣耀神，是吧？那
所以神就任他们去犯罪。
那这是一个惩罚，一个刑罚。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吧，第一节
到十六节讲到论断人的问题。
对，一节到十六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段。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争辩，就是要细心的去思考查考的，就是是不是到十六节呢，还是十六节要延续下去呢？因为在第十七节里面很清楚的讲明是指犹太人，你成为犹太人的。那我们认为呢，从一节到十六节分开，跟犹太人分开呢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一节到十六节呢很可能更着重在一些有道德的、讲伦理的、喜欢去批评别人、论断人的人。那么在二章一节到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人呢，你论断别人，你觉得自己不错了，你仍然有问题。那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有三方面吧，对吧？
对啊。
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神的审判呢，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对于你们这些论断人的人来讲，神的审判也是没有办法逃脱的。
那五节到十一节，二章五节到十一节
第二个分段，对，
神的审判是公平的。
神的审判是公平
的，无论你是谁，只要你论断人呢，神都会审判，
必要受真理的审判，对吧？这是
第二个
另外分段。另外他们还藐视神的恩典呢，这都是我们在第六课学过的。那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就讲到神的审判还是合理的。
对，
合理的。那十二节到十六节呢，我们觉得特别重要，因为在这一段呢讲到人的是非之心，人的是非之心呢能够互相较量，就是没有律法，是非之心互相较量，因此呢也能够 有一个审判的准则。
嗯，
那所以说神的审判是合理的。另外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我们不能根据二章七节跟十五节来说，人可以靠着好行为来得救。原因是这段经文不是讲救恩得救的方法，而是讲神的愤怒仍然临到那些论断人的人。
是的。
那接下来就是上一堂课了，二章十七节、
一直到三章八节，讲到犹太人的问题。
那犹太人的问题，首先呢，使徒保罗就将犹太人的好处跟律法的关系提了出来。他们是有八个动词来讲他们跟律法的关系，对吧？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他成为犹太人呢、依靠律法啊，
夸口啊，
晓得神的旨意啊，夸口啊，还有
爱。
受了教训呢，还有喜爱美好的，还有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
能分辨是非，
对，还有他们有真理，有知识，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呢，他们有这些好处，但是呢，却有很多问题。接下来呢，就提了五个反问的问题
，反问的问题，保罗在这里提了五个反问的问题，他说：“你讲说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
那从教导别人自己不教导自己，偷窃自己又来偷窃吗？
说别人可以
不可奸淫，
自
己还奸淫
吗？
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偶像之物吗？指着律法夸口，自己还犯律法吗？
对，
真真见血的将犹太人的问题提了出来。那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呢，也讲到犹太人与割礼。那么在这一课里面，在这一段经文，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八节里面呢，我个人觉得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这段经文特别重要。
对，
什么是真割礼，什么是真犹太人，也就是内心所做的。那这是这一段。然后呢，三章一节到八节，三章一节到八节，苏琴呢，你知道好多好多年前我读罗马书的时候，在神学院考罗马书，其中考试的时候呢，我还记得考了这一题。三章一节到八节，
三章一节到八节讲到犹太人的反驳跟保罗的答辩。
因为保罗所反问的问题，一二三四四个问题啊，你不仔细去想的话看不懂啊，对不
对？
因为他是跳得很快，他不是好像像我们目前的这个处境一步一步跳下去，这是两千年前当时的情况哈，有他的文化背景，如果你不仔细想的话你跟不上。那么然后呢，他每个问题都给一个一个答辩。那到了三章八节呢，基本上保罗就讲完了人类的问题，神的审判临到他们。那么三章九节开始呢，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一章十八节到现在的一个总结。首先九节到十八节，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第一段呢，就是全人类都在罪恶之下。
对，
三章九节到十八节，全人类都在罪恶之下。
另外一段的分段，就是第二段的分段呢，是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讲到罪与律法，罪与律法。
如果看我们的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九节到十八节呢，它继续不断的引用了好多旧约的经文，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呢，来证明全世界的人，全人类古今中外都在罪之下。那这段经文，这大段经文呢，是需要读出来的。三章十节开始，那九节吧，九节他同样的用一个问答，这个问答法好像思辨的这种是在罗马书里面常出来的，是以逻辑思考去辩论的。九节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两个问题。接着自己又回答了，绝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呢？下面又是因为，你看呢，他会讲很多因为的哈，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保罗已经证明了，也就是一章十八节开始到现在三章八节，已经证明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为什么前面素琴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呢，有差不多七八分钟的时间来再给你讲一章
十八
节到三章八节，是保罗讲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呢？这个分段的根据在哪里呢？这分段的根据很清楚的在三章九节讲了出来，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 都在罪恶之下。
更清楚的是三章第十节，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补充，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这就是总结了，
对，
全人类都在罪恶之下。那这个总结呢，他会继续讲下来，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十一节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十二节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回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十七节，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到这里，到十七节哈、
到十八节，
到
他们的眼中不怕神。
十八节，十八节是很短的一句，他们的眼中不怕神。到这里十八节，那么这是一大段引用旧约的圣经啊。那旧约圣经呢，它是部分引用或者将它凑合在一起引用，它的出处呢，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看一下。素琴，你将每一个出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了，好不好？三章第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出处，
是出自旧约圣经传道书第七章二十节。传道书七章二十节，
然后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是出自诗篇十四篇一到三节。诗篇十四篇一到三节，还有诗篇五十三篇一到三节的经文。
听众朋友，你读过诗篇知道，诗篇十四篇跟五十三篇是重复的，是一样的两篇诗哈。然后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这一节呢，三章十三节是出自诗篇第五篇第九节。第五篇第九节，然后十四节满口是咒诅苦毒。是诗篇第十篇第七节，第十篇第七节。那然后十五节跟十六节还有十七节呢，是出自两处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七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七节，还有箴言一章十六节，箴言一章十六节。最后一节三章十八节呢，是出自诗篇三十六篇第一节，三十六篇第一节。
就这样，使徒保罗他综合将人类的罪都伏在罪之下的这个问题呢，就以旧约圣经来做了这样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三个重点我们需要在这里提一下的。那就是否认神的罪，
这是第一个重点，否认神的罪。
你会看到他这一大段里面呢，讲人否定神，否认神。
也就是经文我们可以参考的是罗马书三章十、十一、十二这三节的经文。
从这三节能够看到人否认神，否定神。那这个呢，前面我们提过了，在旧约的诗篇十四篇跟五十三篇呢，
都是讲到否认神的这种事情。
对，那诗篇十四篇跟五十三篇呢，我们要好好看一下。那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中国大陆的处境呢，倒是有一件事情要听众朋友注意的，就是你要从一些科学的现实、科学的知识来配合，成为否认神的这个补充材料，那别的人呢才容易明白。那这个呢，我觉得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普遍来讲呢，因为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信耶稣的、传福音的很多，很多牧师是做过科学家的啊、读科学的，那所以这个科学与神的存在并不是矛盾的观念呢，是比较普遍。但是在我们国内呢，也可能这个听众朋友在传福音的人当中呢，研究科学的人可能还不是那么多。我们中国有关的这个科学研究的当局呢，大概知道是基督徒的人呢，大概很少。那所以呢，听众朋友，你看到这样的经文，否认神的罪跟否认神的错的同时呢，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讲解这样圣经的时候呢，你要多注意一下科学有关的领域来证实这方面的知识。那第二个特点呢，你看罗马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呢，会看到 罪所带来的那个坏处，人呢因着罪的问题全然的，我们说污染吧，
对，
败坏了，人全然败坏的描写，13节到18节很可怕。
嗯，那第三个重点呢是讲到罪的普适性，
就是无论是西洋人也好，东洋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菲律宾人也好，什么欧洲人也好，非洲、南美，无论是什么人呢，这个罪呢是普世性的，这是从第十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到的，整个的人类，整个的人类都有罪。不过我们不要说罪人就不能够行有道德、有伦理的事情，不能够这样说，因为虽然是罪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某一个层面上呢，在文化跟教育的一些功能里面呢，有一些人还是能够做一点好事情，还能够活得很别人看起来很好。
嗯，
这是这个人的因为人是被神的形象所造的，神所创造的，他仍然有一部分好的。但是整体来讲呢，就是每一个人来讲都是罪人。
嗯，
啊，这是罗马书到第三章第九节以下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
嗯，那第二大段我们要讲的就是罪与律法，罪与律法。经文是在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短短的两节经文呢，讲罪跟律法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那希望我们能够把它交代的清楚明白。
圣经的最高权威，不是在于某一节的某一个字，而是在于全段、全卷和全部新旧约的一贯教训。因此，我们要以圣经的中心思想来判断个别段落的经文意思，千万不得断章取义。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共是30堂课哈，每堂课30分钟，现在已经是第八课了。那我们再跟听众朋友看罗马书三章九节到二十节。
十九节到二十节，嗯。
三章九节到二十节呢，现在我们第二段呢，
第二段是讲十九节到二十节的经文，对。那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呢，是讲到罪与律法。
这两节经文呢，值得我们仔细看一下。啊，素琴，你将这两节经文先给我们收音机旁边可能有的听众朋友没有圣经哈，十九节到二十节，先请你听一下。
嗯，这两节经文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附在上帝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罗马书三章十九节跟二十节，我们这两节经文要看的时候呢，首先提一件事情，就是律法。
嗯，
律法跟法律是同样的事情啊，那不要用一个字呢去追究，好像以前呢，我们有听众朋友说，耶稣基督跟基督耶稣要小心分辨使用，这是语言文字，它要表达一个思想，那你要知道它的限制啊，从哪里到哪里是有这个特性的哈。那罗马书里面律法这个词，或者律，或者法律、律法呢，多次的重复，数一下有多少次，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
我没有数过，但是呢，从一些专家他们的参考书里面，统计里面呢，讲到一共出现了70多次。
对，70多次，律法在罗马书使用了70多次。但是这70多次的含义呢，我们可以将它做分类。
嗯，
那根据解经家布鲁斯教授的分析呢，可以将律法归纳成下面这几种不同的这个分类。第一呢，是一般的律法，也可以说一般的法律。比方说像在罗马书4章15节、5章13节，还有7章1节。
嗯，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了，这里说因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
嗯，
这是罗马书四章十五节所讲的，以律法是惹动愤怒的。那这里还有另外的翻译，或作叫人
受
刑
的。
嗯，咱们中文圣经也写了个小字，或翻译作叫人受刑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那这里的律法很简单，一听就知道是一个法规法律，就是一般的法律。
嗯嗯，
那律法有这个意思。
第二呢讲到一般的原则，
我们可以这样很细的再从它分出来，是一种原则，一种这个原则，这个话呢也不能完全表达，但是听众朋友你听了以后你会明白。比方说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
嗯，
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呢？那这里的合法当然不是指律法呢，用什么方法没有呢？
嗯嗯，
那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立功之法跟信主之法，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很好，一听就明白，没有这个跟律法弄混的这种这种感觉。
在这里呢，两次提到法跟律法，那它的原文虽然相同，它的原则的意思呢？
但这里提到两个法，你现在我们讲中文圣经，我刚才提了嘛，苏琴，就是我们中文圣经一看就明白了，
对啊，
但是你如果
看原文的话
、或者看英文的话呢，有些翻译呢，你会以为是律法，是用立功的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的律法。
嗯嗯，
所以呢，这里其实信主的律法不是律法的律法，而是原则的意思，你懂吗？
就是原则的意思，对不对？
就是用信主的方法。
嗯，
我们中国话这样讲通的，用信主的方法吗？是用立功的方法吗？不是，不是用立功的方法，而是用信主的方法。
嗯，
有这个原则的意思。那我们讲更清楚，就是七章二十一节，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那里提到，诶，它不是提到法了，它是用前面的这个字，用律。那你这样一看你就明白这第二类的意思了，七章二十一节。
嗯，七章二十一节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呢，便有恶与我同在。
那我觉得有个律，这个律呢就是一种能力，一种原则。
嗯，
那这个律呢，你不能够解释成律法，你说律法的话都是旧约的摩西五经，不尽然的。
嗯嗯，
对吧？
所以对对对，
所以你要分辨，就是用了那么多次的律法哈，
嗯，
就稍微做一点分析。其实现在不是讲解圣经，现在是讲国文的，就是讲我们一般的尝试去理解东西。
嗯，
那另外第三方面呢，就是像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
所讲的，就讲到摩西五经了
啊。你已经将这个答案先讲出来了。听众朋友你听一下，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你觉得第一个律法是什么？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当然是摩西五经了。
在解经学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前后是一样的，能够类别着什么和什么为证。那第二个和我们知道它就是和先知为证，我们知道是先知书了。
嗯，
那么前面的律法呢，就是摩西五经。这样的理解呢是很通顺的，很合理的，很一般的。所以呢第三方面呢，圣经里面讲律法很多时候指摩西五经。那这个怎么分辨呢？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上下文。
嗯，
看上下文。所以我们说不要断章取义。再就是第二个方法，怎么分辨？用所谓的常识，用知识，一个很基本的一般的人人都懂的一个国文这个这样的常识去分辨。那律法呢还有第四方面，像三章十九节，罗马书三章十九节，我们先听一下经文，然后看看他详细的分一下他是指哪一方面。
三章十九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
那在这里律法呢，它可以指摩西五经，但是更可以指整本旧约圣经。这样讲呢不会偏离它的一个一般意思，对不对？
嗯嗯，他说
苏琴你同意吗？
对啊，我同意。
好，那这是律法的几个意思。我们
还有第五个意思。
第五个意思看一下二章十四节跟十五节。二章十四节跟十五节。那素琴请你找到了以后帮我们读一下。
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十四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是非之心，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互相较量，
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就是神的律法了，神的律法。那我们就把它分为神的律法，对犹太人是摩西的律法，对外邦人是什么呢？神的律法对外邦人是是非之心，
是非之心，
也就是良心，
嗯嗯，
或者说思念互相较量这种功能。那我们虽然不是靠着律法称义，但是律法呢仍然有它的价值。
嗯，
律法
因为什么呢？因为
这里所讲的律法呢，因为律法呢能够启示神和神的心意。
对，
律法启示神跟神的。第二，律法呢保持人类社会的健全。
嗯，
人类社会的健全，以后我们看罗马书13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会知道，罗马书13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这个社会，讲到甚至讲到政府啊，政府。我就记得以前呢，我跟一位中国大陆来的这个一位年轻人呢，他刚开始来教会，愿意认识耶稣基督，一讲到政府跟政治，尤其是讲到政治，他特别敏感。
嗯嗯，
他觉得基督徒不应该讲政治。那基督徒要关心政治，因为好的政治使人类幸福啊。
对啊，
那我们基督徒应该为政治祷告，所谓为政治祷告就是为国家的领导人祷告，对不对？
对对，
就
圣经也有讲让我们为国家的领导人祷告。
对，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以下的经文讲嘛。那这是罗马书十三章一节到七节给我们讲的律法保持人类社会的健全。
那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显明罪，而且那个引导人引导人靠着神来赦免我们的罪过。
那这是在三章二十节跟二十三节给我们看到的，律法能够显明罪，那就显明罪就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能够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救恩。如果是没有律法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那我们就没有那个严肃的态度去面对我们这个问题，去接受耶稣基督的
福音。是的，
所以律法呢能够显明这一点，这个在以后呢还会讲到，尤其是第七章，第七章会讲到律法跟基督徒的关系。
第四个原因是因为成为信徒生活的指南，律法可以成为信徒生活的指南，可以参考加拉太书第六章二节。那罗马书第八课呢，我们今天上课就要上到这里。在结束之前呢，有两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第一个就是观察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有哪一些可以证明人类的罪行。第二个呢，就是既然世人都是罪人，我们当做什么才能够脱离罪呢？
那在这里呢有一个预告，下一堂课罗马书第九讲第九课呢，我们会加进来一个特别的题目，那就是罗马书与解经原则。其实我们读圣经呢都要明白一些解经原则，有的人是跟着经验能够得到，能够学习到。那不过在这个罗马书的查考期间呢，解经原则特别重要，所以第九课下一堂课呢是罗马书与解经原则，请听众朋友安排时间好好收听。
周广亮和周素琴呢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愿神大大的祝福您，使用您，再会。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第八课播讲到这儿，再见。